中国人的田园故事往往发生在人与自然的狭路相逢中，是否每次都能绝地逢生？在高山，在浅滩，在海上，在林中，
爸爸，白水好。
人们超越局限，世代营建那些与众不同的出产，独一无二的石峰，点亮中国人的食物版图，给生存带来无限空间。太行山深处，用石头为堰垒起的梯田，面积达200平方公里，实验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的一半。人们从700多年前开始营建，一直延续到今天。霜降打柿子，山里人家一年一度的甜蜜收获季。6岁的小米第一次跟大人们登上梯田。父亲虎林是家中壮劳力，但到了田里，86岁的太爷爷才是老把式。
哇，好多柿子呀！今天我可以把柿子吃到够。
吃够了。来这儿。
山路难走，为节省时间，虎林一家照例在田头解决午饭。玉米饼烤到焦香，柿子经过霜降以后色味变淡，吃起来更甜，这是最好的天然果酱。
我来，我们整个院子都是我的。哎，好，来，小米，来，这块给了爷爷，老爷爷。哎，这个给老奶奶。哎。大贝，哎，跳不跳？
跳。
你又跟着宝宝赖地了吧？
对。
这个柿子树，这树啊，它第一扎根不深，土薄也能活；第二来说的话，它虽然根不深，但是它长得高，也不影响种地，而且它还耐旱。
太行山脉，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分水岭，小米一家所在的河北涉县王金庄身处太行山腹地，周围群山将东南水汽和西北风沙阻隔在外，成为缺水少土的贫瘠之地。
王庄地方没有平地，整个都是山区，地无3尺平，出门就爬坡，只有把实验垒起来了，然后上面才会出现一小节平的地方，才能种庄稼。
当地先民从元代起就开始依山垒堰，积土成田。像他们一样坚韧的旱地作物被选育和耕种，人与植物携手共同找到生存之路。虎林家5亩山地却分成40多块田，散布在落差近500米的陡坡上。耐旱的谷子是山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。
奶奶，该从那出来。
就是那儿住，就接着住呗。
好的。这小苗也要照顾的。
小苗也得照，好好照顾，在那才能有蜜的。
快点起来，你们俩。奶奶，熟起来了。
小米倒是老豆浆。
实验的修整从未停歇，梯田上土层薄的地方不足20厘米，厚的地方也只有50厘米。
石头多，土少，把土全部从石缝里边抠出来，把这个石头就垫了下边的地，就垒了实验，剩下这种金贵的土就留到了梯田上边种粮食。
耐旱的花椒树种植在实验边缘，人们借助它发达的根系，将周边土壤和石头连接在一起，还能在降雨后锁住水分，不让水土流失。
哎，在这栽个椒树，压就不怕了。
种下的花椒苗，三年后才能开花结果。花椒树跟柿树一样，伴随数百年梯田建造，成为这里最不可少的当家植物。虎林家200多棵花椒树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作物，当年虎林读大学多亏了梯田上的花椒收入。
旁边做好兄弟。哎呀，
哎呀，太行山旱地花椒与川椒、秦椒相比，油囊中接近菊香的贴烯类化合物含量更高，而椒麻素含量较少，口味上椒香浓郁而麻味适中。伴随商道贸易，涉县花椒被带到华北、东北以及京津都市。有一道流传久远的家厨美食，体现了北方人对花椒的独到见地。五花肉，清水煮30分钟，糖色增色添香。卤料以葱姜衬底，花椒辟腥提神，更能激发八宝飘逸的香气。中火慢炖1个小时。切出厚薄不超5毫米的片肉，以足量干花椒垫底，浇上秘制的酱汁，大火旺蒸60分钟，这是烹饪的关键。经过长时间炖煮和蒸制，油脂析出，花椒香麻虽不张扬刺激，却恰好降服五花肉的肥腻。花椒肉曾经作为年节家宴的压轴硬菜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好吃的诀窍。花椒远销四方，花椒籽也不会被丢弃，它滋养了梯田人家的日常。用花椒籽榨油，在太行山区历史久远，古法石磨碾压仍在村子里沿用。随着太爷爷这辈人步履渐缓，便捷高效的电磨油坊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选择。
我来给你干着啊。
花椒籽油带有浓郁辛香，麻味柔和，还有淡淡的坚果香气。
你看我做的小饼，
来，再切点葱。
有鲜花椒加持，山里的红烧肉便有了不一般的神韵。
主要还有个这个，啥爷，哎呀，哪个？
辣爷爷吃肉。
啊，吃辣鸡吧。
你吃多的吃小的？
我吃小的。
吃小的了，行，那我吃
小的，吃小的。
接下来
山间田园餐桌轮回着梯田上的四季出产，浸透岁月的平凡美味滋养了一代代大山中的人们。
小米好好不好看？
好好。小米和小米
在中国，人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条件远非优渥，山区就占据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，而在山区之外，广泛分布的盐碱地接近15亿亩。辽河入海口，海水和淡水间的长久对抗，在这里形成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滨海盐碱地。谷雨时节，一种神奇的植物生出嫩芽。千百年间，每当遭遇食物短缺，人们会求助于它，这就是盐地碱棚。在盐碱地区，春采碱棚菜的习俗至今遗存。小心掐去顶端嫩芽，不会影响碱棚生长，新的枝叶一周左右会在断枝上再次萌发。旺火水焯，并清水反复漂洗，再挤去水分，碱棚中的盐分逐渐溶出。
这是最好的包大菜饺子，搁点韭菜，搁点韭菜，搁点毛虾，搁点多搁点黑牛，你荤的这个蒸包子也行。
碱棚菜脆韧弹牙，带有轻盈的海鲜味道。采摘时间不到20天，短暂时令，它带给碱地人家往昔回味。蚬子肉是标配，再加上带肥膘的五花肉，
又馅越小越好，合乱。
家里的饺子必须馅料足实，在店上炉档里新采的苇叶，才称得上正宗辽河口碱棚菜蒸饺。
啊，还是以前的小时候味道，
是那味道，因为这菜
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大自然的馈赠。
碱棚不仅能装点人们的餐桌，在这片原本的不毛之地上，它还是生物群落的起点。秋季，碱棚植株不断聚集甜菜红素。浸泡在高盐度潮水中，它们旺盛生长，每亩每年可以吃掉400公斤盐。盐碱度逐渐降解，芦苇随之而生。长过芦苇的地方，人们就能开垦出适合特殊水稻生长的耕作田园。临近中秋，一种不具盐碱的淡水生物成为备受关注的主角。盘锦碱地蟹属中华绒螯蟹，50年前被引入稻田。夜晚突如其来的强光让它们变得行动迟缓，人们更易捕捉。生长在河海交汇、咸淡水交替的特殊环境中，它们被赋予类似海味的鲜甜。盘锦和世界公认的水稻黄金种植带地处同一纬度，光照足，温差大，水源充沛。人与植物共同改造的8万亩盐字形土壤，培育出口感筋道弹糯的耐盐稻米。 碱地稻田蟹，个头虽小，却肉质紧实细嫩。蟹黄和蟹膏仔细分离，还要保持原形，蟹壳也不会被丢弃。用姜丝水稀释蟹酱，过滤蟹汁的灵感来源于香煎豆腐的制作。蟹肉化为无形，蟹黄蟹膏再回到蟹汁中。用稻米油将熟蟹黄与蒜末炒香，加入碱地稻米酿制的黄酒，所有铺垫都为迎接蟹黄蟹汁登场。文火慢煮，火候的拿捏极为重要。蛋白质迅速凝结，成型过程只在数秒间。东北地区这种对甲壳类水生食材的料理源远流长。30年间，海岸线向海推进了2公里，从简滩到稻田的渐进仍在这里悄然上演。曾经的盐碱荒滩变身为富庶田园。天地山川，四时流转，中国人在获取食物、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时空中从未一帆风顺。走出地势重围，天时又加上各种限定，人们是否还能找到优选方案？乌蒙山区平均海拔2000米，山树林中潜藏着一种形态多变的神秘生物。作为喀斯特山地的涵养植被，针叶林下是人们寻找到的天然温室。仲夏，每天早上6点，陈少芬都会准时出现在林中。
哇，这个过两天就开了。这个
从针尖一样细小，历经4个多月生长，它们体内已经蓄满能量。阳光让林中温度迅速升高，盖好松针，既能透气，又防止过度光照。林下空气湿度超过90%，变化即将发生。从蛋形的菌蕾破壳而出，它们是枝茎红托竹荪。或许因为中国人对竹的偏爱，让我们最早发现了美味的竹荪。它们原本寄生在枯竹根部，曾经异常难寻。20世纪80年代，中国人首次从野生竹荪中分离出菌种，逐渐转入林下人工种植，珍稀食材开始走进千家万户。竹荪开伞后如昙花一现，不到3小时，菌盖上的孢子就会液化，伞群随即枯萎。陈少芬家有300亩竹荪，第一茬开花都集中在15天内，他们必须抓紧时间。
采花的时候手不能太重，你手重的话就把它给捏碎了。
刚开伞的竹荪非常脆弱，稍有不慎就会损坏菌体，既要迅速又要精准，采集过程容不得一丝毛躁。每年村里有一些放暑假的大学生会过来打工帮忙，对新手来说这并不容易。
然后我们把这个菌托取下来，取下来封，然后这个叫
这个叫菌盖。
菌盖。
啊，菌盖这上面黑的字叫孢子粉。
孢子粉。
不能让那个孢子粉滴在这个注入这个菌柄的。左手拿着菌柄，然后把菌盖一起这样。
哦。
好，漂亮。
刚刚采下的红托竹荪爽脆鲜甜，可以生吃。
嗯，吃起来好甜，
就像是六月天吃雪糕一样，吃在嘴巴里面滑滑嫩嫩的。紫荪的这个红托竹荪是有股清香，是所有的竹荪当中都没有的这个味道。
要保存竹荪，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烘干。烘干过程除了脱去水分，竹荪也会轻微褐变，现出淡黄色。竹荪干制后，鲜香隐去，带着以醇厚菌香。常温之下，它们可以保藏一整年。斗笠状的菌盖也叫竹荪帽，70摄氏度热水中浸泡一小时，稍加冲洗，菌盖上附着的孢子就会脱落。此时的菌盖状如羊肚，当地人称竹毛肚。不需繁复料理，只加几片鲜肉提味，素油爆炒，美味款款呈现。竹毛肚脆韧筋道，鲜香爽口。竹荪还有一种吃法出人意料，即将破壳的竹荪蛋，从菌托到菌柄、菌群，再到菌帽，竹荪蛋包裹全部精华，犹如一枚氨基酸炸弹。土陶烙锅，煎烙并举，最能激活竹荪蛋的美味。多种氨基酸相互碰撞，丰富口感瞬间绽放。
来来来，一人一朵啊！
辛苦劳累的采摘季，陈姐从不吝惜好食材，乌蒙山间的节令精华都在伙伴们的餐桌上。
太爽了！
原本昙花一现的珍稀菌子，被人们打破时空魔咒，变身为四季可食、行走八方的大众美味。而在2000公里外，一种诞生于恐龙时代的古老树种，依然在他们的田园里繁茂生长。一大早，宣心灿和父母赶往山上，陡坡落差300米，即使年轻人空手上山都是一个挑战。肩扛9米长、40公斤重的蜈蚣梯，他们不会中途歇脚，要一口气爬到山上。斐树，红豆杉科斐属植物，出现在1亿7000万年前的中生代侏罗纪。同样的古老树种，还有我们熟悉的银杏。树高17米，宣心灿要在地面和树冠之间架起一个垂直通道。低处的采摘需要从主干攀爬，老两口几十年默契，一切无需多言。
慢点啊！
父亲宣清源熟悉自家的每一棵香榧，这棵超过800岁的古树最让他挂心。
小心啊，慢点。
每到收获季，老人都要亲自采收，谁都拦不住。 绑牢蜈蚣梯，宣新灿才敢让父亲使用。
他就放不下塞上这种香薰树啊，他还是喜欢这塞上。每年他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会去打理它。哇，这老大。
香榧从开花到结果要历经17个月，同一棵树上既有熟透带采的成果，还有当年开花授粉的幼果。
今年的果子明年的果子同时长在一根枝条上，如果用工具的话，它会把明年的果子损坏掉，只能徒手的一颗一颗把它采下来。
全世界共6种肥属植物中，只有香榧种子可以食用，归功于1600年前会稽山先民对榧树的选育嫁接，才有了中国特有树种香榧。
先生，爸爸小心点啊！
香榧树生长缓慢，要15年才开始结果，30年以后才能进入盛果期。
我家最老的树有88多年，200-300年的树也有几十棵，还有20多年、40多年、70-80年的树也有一部分。因为它这个树呢是陆陆续续种下去的，爷爷种下去的香榧呢要到孙子这辈呢能够收成。
前人栽种，后人收获，小小香榧此时凝聚了榧农们世代接力的守望与等待。采摘后还要马不停蹄忙碌1个多月，手工去除包裹种子的肉质假种皮，称为脱蒲。香榧籽迎来繁复的后熟过程，堆沤是至关重要的一步。
你的香榧自然分离的，
这样一直飞，差不多一个月。
每天翻动是为了保持均匀的温度和湿度。果壳内种衣富含的单宁逐渐氧化，慢慢褪去苦涩。25天后，香榧籽完成后熟，再经过3到5天晾晒，就到了最考验功力的一步。200摄氏度细盐中翻炒20分钟，70%熟时趁热进入冷盐水，盐分呛入果壳，带来微微咸香，也助力果仁上附着的种衣松脱分离。再炒上10几分钟，香榧百转千回，终于出炉。香榧籽一端有2个对称凸起，当地人称西施眼，独特的力学结构便于人们对位捏开果壳。历经漫长生长，繁复炮制，小小籽实融合了百香、木香、枝香、果香，酥脆厚朴，回甘悠长。香榧也给厨师们带来丰富创想。桂鱼切片，香榧碎加香葱荤油调味做成馅料，素油中文火烹炸，3分钟出锅。肥子鱼卷，口味清鲜香醇。糯米糍以香榧碎替代花生和芝麻， 甜糯香脆，丰富的口感层次透着一丝清新别致。万物消长，时间相随，在与有限资源的互动平衡中，中国人做出主动退让。5月1日，中国海域从南到北进入4个月左右的伏季休渔，海洋生态得以休养生息。但在餐桌上，人们并不会察觉，海产养殖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补充。大连长山群岛，中国海洋牧场中纬度最高的区域，老孙和伙伴们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季节。
这个赛季苗现在太小，这两天要长肥比以前要好的快得多。
入海35天的扇贝苗，按照个头大小被分成3个等级，放入养殖吊笼中。长山群岛水域地处北纬39度线，年平均水温14摄氏度，渤海与黄海冷暖水流在这里交汇，带来大量有机物。扇贝滤食海水中的浮游藻类和有机物碎屑，不需人工投喂，它们生长迅速。虾夷扇贝属于大型冷水性贝类，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水温适宜的长山群岛海域。这里作为主产区，占到全国产量的90%以上。18摄氏度是虾夷贝最适宜的生长温度，赶在水温升高之前抢收养殖满一年的逸龄贝，是眼下最紧要的任务。扇贝收获季的海上牧场，人们有机会品尝到刚刚出水的鲜贝，海洋到舌尖的最短距离，带来极致味觉体验。
好大呀！
哎，就吃这个丁是最好吃的，最新鲜。来，我再给你磕一个，你也尝尝。
它甜的，
对，
好好吃。
刚刚采收的扇贝要在最短时间内处理，加工厂紧邻海洋牧场，从清洗到蒸煮全用海水，最大限度保持原味。闭壳机、裙边各有用途。这间海边工坊每天能加工10万公斤带壳鲜贝，80摄氏度热风烘干2小时，扇贝闭壳机脱水，鲜味物质凝缩，原本的鲜甜转化为浓郁醇鲜，超越时空繁荣，定格为我们熟悉的干贝。渔场厨房里也染上丰收的喜庆。有刚出水的海鲜撑场，再普通的饭食都会颜值暴增。海洋作业一直没有停歇，20米水深的海底，潜水员正在采收30贝，这是老孙他们3年前撒下的贝苗。海底环境不受表层水温变化影响， 扇贝生长在自然海域，更接近野生。休渔期间，捕捞人员会避开海参和正在产卵的海螺。不超四小时，虾夷贝已经被送到大连的十四。养殖超过四年的虾夷贝，贝柱更加丰盈肥美，轻裹一层面糊，文火油煎，封住鲜甜的贝汁，加入海肠干熬制的汤底，提鲜增香，又不会抢夺扇贝的本味。贝柱切丁摔打上劲儿，颗粒饱满 Q 弹。淮扬名菜狮子头结合杭帮菜斩鱼圆，变身扇贝狮子头。加入时令贝类调出的清鸡汤，隔水炖30分钟后，再撒上小甜豆，更添清爽。柴锅土灶上，辣炒扇贝裙边，是老孙和工友们总也吃不够的家常硬菜。铁锅烀扇贝生蚝，彰显渔场料理的质朴豪放。
这个特别肥，
真鲜，好吃，又鲜又甜的。
美食的犒赏，足以抚慰人们的日夜辛劳。
脚一看怎样，好吃呀啊！尝尝味道怎么样？
面对自然的夹缝，中国人耕耘山海，营建生活。而在食物无比多样的今天，我们再次回望人类农耕的起点，人与自然如何相互驯化，塑造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代田园。小麦，人类最早培育的作物之一，全球1/3以上的人口以小麦为主要食物，被称为世界的粮食。
我们现在的小麦起源于三州野草，总共经过了2次多倍化的过程。第一次多倍化就是野生异类小麦与逆失败的山羊草做杂交，由2倍起变成了4倍起，又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时间，又遇到了第三株草粗山羊草，它是小麦的第三个亲本，我们叫它节节麦，它是一节一节一节长的，它那个直立一节一节的，而且呢它特别脆，你一碰它它就会折断。你看一下啊，我轻轻的一动，你看你看，其实我就没有掰它，我轻轻的一动它，它就它掉了，看掉掉了，是吧？我们在这个小麦进化过程中要把这个易脆要把它改进过来，还有把那个种子呢不容易脱粒的这个性状要脱粒出来。我们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个进化，然后呢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我们大家都能经常看到的这个麦穗。
北京三环内寸土寸金的闹市区，100亩被楼群包围的麦田等待收割。在这里劳作的不是农民，而是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科学家。这片试验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耕作，目前种植了1000000份小麦试验材料。从这里走出的优势成果覆盖广大麦作区，人与小麦的互动驯化也从古老的1000年选育提速到几十年十几年。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小麦生产国和消费国，撑起源远流长的面食传统。麦作稳占主流的华北，积淀出不同区域的招牌面食，如同方言标示各地风土的差异。人们不惜用荤香足料诠释对面食的钟爱。 繁华的海陆商埠天津，面食在这里古今通吃，链接千家万户。用豆油烫炒面粉，油酥为一众烤烙面饼注入神韵。半发酵面团赶制面剂，它是最佳助攻。油酥烧饼分层细腻，浸透油润麦香。
旁边那个行不行？
小烧饼那个还有吗？
四个油酥烧饼，
来四个烧饼，那麻酱烧饼是俩样的哈。
买俩油酥的。
到天津光吃烧饼，一个礼拜不重样。
还真是
豆尖儿的，
啊，
红果的，针尖儿的，麻手，牛肉手，
哎呀，
羊肉手，为嘛天津是面食王国？
在这里，烧饼作为当家主食，与任何食物搭配，都可成就美味扎实的一餐。油酥烧饼也是西伯利亚红嘴海鸥的最爱。每年天气转冷，他们会准时返回海河。人们每天带来的油酥烧饼俘获一众海鸥的味蕾，这里也成为他们平安越冬的城市田园。中国人对面粉特性的精准拿捏，潜藏着人与一方水土的微妙同频。
那孙悟空八面不变，也许呀住在眼前呀。
华北平原上另一传统麦作重镇，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采煤在这里兴起。工业化背景下，民间面食源流在唐山被极限放大。一块600克重的面团，几分钟后将呈现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经过蒸制的波面，面粉筋性被消除，比寻常干面粉颗粒更大，可以有效避免面皮粘连。从一块巴掌大小的面团延展出一张宽2米、长6米的双层面旗，用时不到5分钟。反复添加的波面要尽数抖出，在这里称为放风。师傅们绝技在身，来自日复一日的潜心磨练。面案上岁月流转，师徒相传，守住一方食味。垒叠15层，厚度不超1厘米。等分齐整的面片，中间切缝，再翻转出细腻多层的面花。
你要捅着勺子一扎，它都开了。
160摄氏度热油中，面花瞬间熟透。趁热沥去油分， 迅速淋上用蜂蜜桂花调制的糖浆。蜂蜜麻糖携带岁月温度，呈现一个时代人们对美味面食的极致想象。当我们沿着食物的踪迹回溯，沿科贫瘠的狭促之地总是催生最富创意的繁茂田园。那些在困境与局限中诞生的美味，凝聚世代相传的古老智慧，田园餐桌蕴含天地乾坤，也藏着中国人生生不息的遗传基因。